第二集。
每次考试后，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，当然有正面范文，也有反面典型。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。主考官学史廖某说，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，文笔尚可，道理没讲通，大家要引以为鉴。这一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刺激极大，这是他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当众批评。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平，说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大挫折。余生平吃数大欠，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一生，学台悬牌则其文理之浅。回家之后，他听由全家操办庆祝父亲入学的宴席，自己一头钻进书房里，再也不出来了。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读书考试的经历，要找出失败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自己太笨了。曾国藩成名之后，湖南乡下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读书的小笑话，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刻苦，每天不背下一篇文章不睡觉。有一天的黄昏，他坐在书桌前背《岳阳楼记》，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，爬到房梁上，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。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。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，醒来一看，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。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听来听去，连小偷都背会了。到后来，小偷实在忍无可忍，从房梁上跳下来，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，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，你听我给你背一遍。说着从头背到尾，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，留下曾国藩在屋里是目瞪口呆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个传说，不过这个传说说明了两件事，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用功，另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笨。确实，曾氏家族的遗传基因非常一般。事实上，不仅是曾林书、曾国藩科考如此费力，曾国藩的叔叔曾纪云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老童生。后来，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一个个很早就开始读书，结果也没有一个人能考中举人。连续六次考秀才失利，让曾国藩确认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虽然自己有着极强的进取心，但是上天没有给自己一个与雄心相匹配的聪明的大脑。后来他在日记当中说自己是受志本薄，志抗而立，不负时远而行不逮，资质之陋，众所指示。天赋太差，志向远大，但是能力不负，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。但是曾国藩和爷爷一样，身上也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。曾国藩对自己的祖父从小就有一种崇拜心理，他后来在家书中经常谈到祖父的一些言行。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，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，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，被失败击倒 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，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和爷爷一样，倔强到底，绝不放弃。后来他说，倔强二字却不可少，工业文章皆需有此二字灌注其中，否则柔米不能成一世。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超人的努力。去年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敌生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敌者取敌其旧染之污也，生者取名原了凡之言，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。换句话说，他要把失败的过去彻底扫去，发奋努力，重新做人。这次被悬牌批责的耻辱，如同当众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更是激起了他的斗志。他要破釜沉舟，再一次发奋，挽回自己的颜面。当然，用力不能用蛮力，再重复老路不行了。他一定要从过去的学习思路中突破出来，寻求改变。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，怎么个不通法呢？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？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试卷放在一起，反复对比，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。其实曾国藩之所以屡次失败，主要是曾林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。曾国藩开蒙后，很长时间内是由父亲曾林书亲自教授。曾林书读书很笨，教育方法也十分落后，就是四个字，死记硬背。这样教的结果，虽然基础打得扎实，却把曾国藩的灵性拘泥住了，怎么学也没有长进。写出的文章虽然是四平八稳，但是笔力孱弱，缺乏打动人的地方。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同题作文逐股对比，看来看去，曾国藩总结出来，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拘谨，过于重视局部打磨，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。那么接下来自己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在文章的大局观和整体气势上下功夫。道光十三年1833年，又是科试年，曾国藩又一次离开高梅山下那个农家院落，踏上了科举之路。经过一年的苦学，他的脚步似乎比以前更加坚定自信了些。院试当天凌晨，曾国藩就起了床，来到考场。天还未明，学台大人就开始亲自点名。贡院中灯烛辉煌，学台大人端坐在正中，各县知县、教育等排列两旁，都全副顶戴补服，气氛异常的威严庄重。这一次入场，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。通过苦苦反思，以前学了16年没有学通的他，感觉打通了关节。曾国藩悟到怎么写文章，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、真感觉，把道理讲通讲透。看过考题之后，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，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，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，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，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。几场下来，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强。放榜的那一天，他又是起了个大早，立在人群中举目搜索，结果这一次他的名字果然 赫然在立。虽然位于榜单的尾部，但他毕竟成了秀才。消息传来，曾家上下喜气洋洋，在大门口搭起一座高大的彩绸扎成的龙门。曾玉平不惜花费办了20多席，老曾家终于扬眉吐气了。确实，曾国藩成为秀才和曾林书入学不同，曾林书中秀才只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荣誉性的结尾，因为他已经40多岁，不可能在科场上继续奋斗了。而曾国藩比父亲早中了20年，还有大把的时间去考举人、考进士。从这一年开始，老曾家的气运似乎彻底转过来了。中了秀才之后第二年，恰是乡试之年。这年秋天，曾国藩又到长沙参加了举人考试。考举人的难度比考秀才高多了，每次乡试，湖南全省不过能中40-50人，应试与录取之比大约为80:1。所以和曾国藩第一次去考秀才一样，曾家人本来是没抱太大希望的。哪知道曾国藩居然一考即中，在这一科取中了湖南省第36名举人。中秀才之后马上中举人，这就是所谓的廉洁。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，而考举人如此顺利呢？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，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。事实证明，被学台选排批择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。中了举人这一年的11月，曾国藩离开湖南，兴冲冲的赴京赶考，看看能不能来一个3连捷。考进士比考举人多了些周折，因为考进士的难度与考举人不可同日而语。大清朝全国的读书人有几百万，进士一般每3年考一次，一次录取300-400人，也就是说，全国平均每年不过才出100多个进士。根据学者何炳帝的研究，在清代，进士占总人口的比例是0.000048%。请注意，小数点后有4个0，就是说0.048%，比我们说的1/1这个概率还要小。所以考进士不光靠实力，也要靠运气。很多人才华横溢，文章很好，但是缺乏考运，终生打不通科举之路。比如后来的另一位湘军将领左宗棠就是这样。所以第二年曾国藩春闱和第3年的恩科未中并不奇怪。道光18年1838年又逢会试之期，曾国藩再一次进京拼搏，背水一战，终于高中了进士。这一年他28虚岁。这个年纪在今天看起来虽然已经不小，但是在当时算得上早寿，因为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8岁，就是说曾国藩比全国中进士者平均年龄年轻了整整10岁。在考试后，曾国藩正式改了名字。据说由于其师某病其鄙俗，始为改之。中试后更名国藩，就是说作诗认为子成这个名字太俗气，给他改名为国藩，即以国之藩篱之意。中了进士之后，曾国藩满怀兴奋的又参加了一次考试，叫做朝考。这次考试是为了从进士当中选拔翰林。清代最重翰林，有清一代宰辅， 多有此选。补相，也就是选宰辅和大学士，非翰林不遇。大学士一定要翰林出身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是翰林出身，你就没有机会做到位极人臣。此外，翰林升官一般较快，列清隐、英将记者不可胜数，甚至大臣侍中必翰林，乃得世文。就是说，你要不是翰林出身，死后谥号中不能有文字。因此，进不进翰林院，一个人的仕途可能大不一样。按理，曾国藩是没什么机会中翰林的，因为他进士中的是三甲。按当时的惯例，一甲进士，也就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直接进翰林院；二三甲，则均需参加朝考。朝考中，三甲中选的比例很低。结果，曾国藩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得异常出色，居然取得一等第三名。道光皇帝亲自阅卷审核时，读了曾国藩的文章，非常喜欢，改为第二名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这样，曾国藩就在仕途上取得了一个绝佳的起点。消息传来，整个湘乡都为之沸腾了。出了一个翰林，是全县甚至全省的大事。年轻的翰林公，将来最不济也能当个知府道员，混得好，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。湘乡曾氏从此就由社会底层的普通农家，上升到了金字塔接近顶端的官宦人家，如同《儒林外史》中范进中举一章的描写一样，前来攀附者络绎不绝，许多人前来送钱送物，问寒问暖，湘乡县令也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，和曾国藩的弟弟称兄道弟，把手言欢，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称为老太爷，把曾玉平称为老老太爷。曾氏一家人激动得夜不能寐，平时严肃少言的曾玉平夜里一次次起来去看那张捷报，总感觉自己是在梦中。曾玉平当初送孩子读书的决定，现在看来不再荒唐，而是无比的英明。漫长的九年秀才考试生涯，是曾国藩生命中的痛苦记忆。曾国藩后来回忆道：“于小考七次始授，然每次不进，未尝感出一怨言。但深愧自己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，至今思之，如芒在背。”然而，接下来的春风得意，又是曾国藩一生中凯歌行进的华彩乐章。而相比之下，曾国藩的那些同学，有的人早早成了秀才，然后就站在边上看曾国藩父子的笑话，结果这些人后来却连个举人也没出一个。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，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。虽然自己比较笨，但是也能走通99%的人走不通的科举路，可见只要努力，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是做不成的。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，越遇到挫折越能激起斗志， 和曾国藩比起来，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人物，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就同途殊归了。洪秀全比曾国藩小3岁，算是同龄人，和曾国藩一样，他也是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，全家人也是全力以赴供他，要他走通科举之路。但是，他的抗打击能力显然不如曾国藩。他考试才3次落榜之后，就受到严重刺激，昏倒在榜前，做了那个著名的升天的梦，梦到了上帝。第四次失利，就彻底放弃了科举，转而创立拜上帝教，走上了与曾国藩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人生道路。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，那就是上桌，崇尚笨拙。今人尚巧，办事越巧妙，越少费力气，越走捷径，当然就越好。很多人办事都追求高效率，甚至是不择手段。然而，曾国藩不这样。曾国藩说：“天下之智拙，能胜天下之智巧。”就是说，笨拙胜过机巧，办事笨拙才靠得住。这种独特的人生哲学，得自曾国藩的亲身经历。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，靠的完全是笨功夫。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，不读下一句，不读完这本书，不摸下一本书，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，绝不睡觉。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，在曾国藩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、吃苦和踏实精神，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知识基础。